我们很欢迎在香港教会来的弟兄姊妹，管制新弟兄和他的太太曼铁君姊妹，另外还有一位是 Francis 的朋友 Connie Cott、请你们起身，我们欢迎一下你们，欢迎你们。关于灵修营的交通安排，那有哪位是需要教会帮你们安排的话呢，请联络、伍少明弟兄，那我们楼下有壁报板，有一张纸的了，就将、需要特别安排 的人名就摆在下面、麻烦你们来看看，如果你需要安排或者你的安排有所改变的话，都请你通知伍少明弟兄。保罗在他宣道的旅程当中，将基督传开，带领多人信主。保罗将福音传遍差不多整个罗马帝国，咁庞大的工作，保罗当然有一班弟兄姊妹，一班同行者帮他一起工作。但是很可惜的，有一班犹太人在保罗传道的旅程上面不断作出破坏。有些犹太人就算他们信了耶稣，他们都坚持说，哎呀，单单信耶稣是不得救的，要加上受割礼，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才可以得救。每当保罗去到一大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因为妒忌保罗，就想跟保罗竞争，他们就 走去当地去传他们的要受割礼守律法的信仰，在那里搞事。有时他们就召集当地的使者无赖，引起暴动去攻击保罗，甚至乎去罗马官长那里诬告保罗犯罪。保罗因为在这些犹太人的困逼，确实受过很多苦难。保罗怎样看他的苦难呢？苦难是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呢？保罗所受的苦难有没有积极意义的呢？这些犹太人出于妒忌和竞争的心去传道，他们是传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他们算不算是将基督传开呢？保罗怎样回应这些人带来的迫害呢？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一至十八节，新约圣经第224页，224页，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我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属基督耶稣的众圣徒及各监督执事，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每逢想到你们，我就多谢我的上帝，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都怀着喜乐的心，因为从开始到现今，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协助我。我深信那位在你们当中开始这个美好工作的上帝必继续此工作，直到完成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你们众人常在我心里，我想念你们是当然的，因为无论我在监狱或在自由中为福音辩护和作证时，你们众人都分享上帝赐给我的恩典。上帝知道我说我用基督耶稣的爱心深切想念你们的话是真的。我为你们的祷告，我为你们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不停和真知识及判断力一起增加，使你们能善于选择，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们成为洁净无可指责的人，你们的生活充满那种靠住基督只能有美善的行为来荣耀赞美上帝。十二节，兄弟啊，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福音的进展，结果预言全军和在这处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因基督的缘故被囚禁，我坐监反而使很多兄弟对主有信心，更勇敢越发放胆传扬上帝的信息。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妒忌，是出于嫉妒和好斗的心，但亦有些是出于诚意，后者出于爱心，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交给我为福音辩护的使命。前者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正，他是出于野心，想趁我坐监时制造更多的麻烦给我。但有什么关系呢？不理他们的动机怎样，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高兴，我仍然要继续高兴。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正在罗马坐监，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腓立比教会就担心保罗，委派以巴弗提去罗马找保罗，带一些物资去帮助他。找到保罗之后，以巴弗提就病了，病到几乎要死。等到以巴弗提痊愈之后，保罗就差派以巴弗提回去腓立比教会。保罗就写了封信，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激，交代一下他的近况，以及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些鼓励。他拜托以巴弗提将这一封信一起带回去腓立比教会。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一章一节，我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属基督耶稣的众圣徒及各监督执事。这封信是保罗和提摩太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为什么写这封信和提摩太有关系的呢？其实保罗写有几封信，他的开头都是这样写的，都是说保罗和提摩太写给某某教会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腓利门，他都是这样写的。那我们知道保罗眼睛是有些毛病的，他可能不方便亲手写信，所以保罗就讲述，然后他身边的提摩太就用笔帮他写下。虽然提摩太只是帮手写下保罗讲说话，但是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很高的荣誉，保罗当提摩太亦是写信的人之一。保罗的用词是这样的，我保罗和提摩太，我们写信给腓立比的众圣徒。保罗当提摩太亦都是写信的人之一，而不是单单是一个抄写员。可以见到保罗重视那些为上帝工作的人，不理他们付出的是多或者是少，保罗都当他们是一个重要的同工。保罗写这封信给什么人呢？是写给凡住在腓立比属基督耶稣的众圣徒及监督执事。还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的经验啊？保罗得到异象要传道给马其顿的人，当踏入马其顿地区的第一座城就是腓立比城。腓立比 坐落在欧洲的土地上。换言之，腓立比教会就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作为欧洲建立的第一所教会，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对保罗的传道工作一直都是很主动和很热心的去帮助的。保罗亦都感受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和对他的付出。保罗写这封信，除了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爱和感激之外，保罗亦都鼓励他们将对他的爱不要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感情上面，要升华到上帝的事工上面。第二节，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这句说话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祝福，也是保罗对各教会的祝福。保罗除了祝福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之外，保罗还想起昔日在腓立比发生的往事，怀缅一下当时他和各弟兄姊妹一起为传福音的工作努力，一起为侍奉上帝而得到的喜乐。第三节，每逢想到你们，我就多谢我的上帝，每次为你们众人祷告都怀着喜乐的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一些人你是会挂住他们的呢？可能你会挂住自己的仔女、你的父母，还有你有特别深厚感情的亲戚朋友，或者和你一起有相同事工为相同事工努力过的弟兄姊妹。你想起他们的时候，你是会担心他们啊，还是会为他们感觉到喜乐的呢？为他们而感觉到感恩的呢？保罗每逢想起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就会怀着喜乐的心。保罗为他们祷告，为这些弟兄姊妹所做的事感谢上帝。他们做了什么事令到保罗这么感恩的呢？第五节，因为从开始到现今，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协助我。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从开始至到现在都协助着保罗传福音，那他们做过什么事协助过保罗呢？上一个月我们都分享过保罗在腓立比教会 的遭遇。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是得到当地的弟兄姊妹的支持的，比如说他们在姊妹女底家家中居住，也都得到女底家 的帮助。当保罗被罗马官长捉在坐监的时候，第二天放出来，他们都是去女底亚的家中去鼓励当地的弟兄姊妹。后来保罗离开腓立比，他们继续他的旅程，经过暗菲波里、阿波罗尼亚，到最后去到我们都熟悉的帖撒罗尼加。他们去到帖撒罗尼加，去到当地的犹太人会堂传道。那哪一个支持他这个旅程呢？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至十六节，你们腓立比人都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我离开马其顿，那时只有你们的教会帮助我，有份于我的盈亏得失。在帖撒罗尼加时，不止一次我有需要，你们就来帮助我。保罗在腓立比设立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已经开始资助保罗的传福音工作，在保罗的旅程，腓立比教会都会继续帮助。不单止开始的时候有，去到帖撒罗尼加都是一直多次去帮助保罗。就算现在保罗在罗马坐监，也都得到腓立比教会的热心帮助。在哪里看到呢？当保罗在 在罗马坐紧监嘅时候，腓立比教会系派咗以巴弗提去送啲物资、送啲礼物俾保罗嘅。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后半部，你哋所送嘅超过我嘅需要，我从以巴弗提受咗你哋带嚟好多丰富嘅礼物，好似芬芳嘅香气，系上帝所悦纳嘅祭物。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他代表腓立比教会去罗马去帮助保罗。想到这里，保罗就有感而发地说，我们再一次读第五节，从开始到现今，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一直协助我。自从保罗在腓立比传道开始，直至现在，保罗为道理在罗马坐监，腓立比教会都一直支持住保罗的传福音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和保罗是有一个很深的情谊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思念和爱心。第六节，我深信那位在你们当中开始这个美好工作的上帝必继续此工作直到完成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保罗深信，既然上帝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心中开始了这个协助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善工，上帝必定会帮助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继续完成这个美好工作。第七节，你们众人常在我心里，我想念你们是当然的，因为无论我在监狱或在自由中为福音辩护和作证时，你们众人都分享上帝给我的恩典。第八节，上帝知道我说我用基督耶稣的爱心深切想念你们的话是真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讲出了一个情深的表达，连上帝都知道保罗对他们的深切思念是从保罗的心底里面发自他的真心的。腓立比教会所作出的贡献不单止是肉身上给保罗的帮助，他们亦都是一个属灵上的参与者。保罗表达了一个观念，你们众人都分享上帝赐给我的恩典。保罗为福音坐监，亦都为福音作证，他传播福音，他为上帝工作，上帝当然会奖赏他。但是腓立比教会对传福音这件事上所作出的资助，因为他们帮助传福音的工作，他们也都能够分享到保罗所得到的恩典。这些提供协助的人一样会得到上帝的奖赏。我们可能会觉得其实我们没什么恩赐的，我们又没什么做不到什么明显的传福音工作，可能我们又不懂讲道啦，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又没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又没有一些很吸引人的见证，或者我性格上比较内敛，根本都不喜欢讲话，那是不是跟福音的工作无份呢？保罗提出了一个观念，那些协助福音工作的人可能他们不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背后默默支持着福音的工作传播，可能他们默默地作出代祷，关心着福音的工作，参与着侍奉的活动，一同崇拜。保罗说，你们众人都分享上帝赐给我的恩典。这些协助福音传播工作的人，他们都和传福音的工作有份，也都分享到上帝所赐下的恩典。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有莫大 的关心的爱心，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保罗也都有一个很莫大的尊重，有一个深厚的爱和一个很特别的情谊。保罗除了对腓立比教会作出感谢和表达对他们的思念之外，保罗更加希望他们的这种爱心不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上，而是要升华到是基督的信仰上面。保罗为这件事祷告，第九节，我为你们祷告的是你们的爱心不停和真知识及判断力一起增加。你对我的爱心我当然感激，但是我为你的祷告是你们的爱心是需要不停地和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类的经历呢？如果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他教导你，扶持着你，他爱护你，关心你，你当然会对他有很大的感激，当然当中有很大的爱心在里面，你对他也都很容易会顺服他的带领。到你有机会的时候，你都想帮助他，回报给他，他对你这么好，你也都会对他有很大的尊重啊，或者很顺服他的意见啊，同埋对佢有好大嘅爱护喺呢度。保罗话：你哋嘅爱心系需要同真知识同埋判断力一齐增长嘅。真知识系乜嘢咧？保罗想讲嘅真知识，当然系对福音啊、对圣经啊、对道理啊嘅真理嘅知识。我哋对于真知识，对于真理。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我们可以在哪里得到这些真知识呢？一般来说，我们个人的学习圣经，我们每天的灵修、读经、祈祷，除了个人的研经之外，教会也都有一个学习圣经的学习班的，每一个星期一都会开班的，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们去学习圣经。我们每个星期的崇拜都是学习真理的一个好的机会。除了学习，当然我们要实践福音，我们守道，在生活之中实行到福音对我们的要求，也都找机会分享我们对福音 的信息，为主的名作见证。我们学习真理，正式正确地认识真理，我们要对真理是要有个真知识的。那怎样呢？我们就基于真知识，基于圣经的知识、道理的原则去作出判断。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问题，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作出判断，判断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做，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根据什么原则去作出判断呢？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道理的真知识去作出判断。我们对某些人可能有特别的尊重、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心，但是这些爱心是要和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加的。若果我们的爱心不同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加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由于我们的爱心用身上的关系而迁就了、跟从了别人的意见去做呢？若果我们不用真知识、不用圣经的原则去判断应不应该做某一件事，而纯粹因为对某一个人的敬仰、对某一个人的顺服、而对某一个人的爱心盲目的跟从，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做了一些违反了圣经原则的事都不知道呢？对于腓立比教会的爱心，保罗不想他们陷入一种个人肉身上没有原则的爱， 保罗鼓励他们爱心是需要和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增长的。增长了这些真知识和判断力有什么用呢？第十节，使你们能善于选择，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你们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有了这些真知识和判断力，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使我们善于选择。善于选择和合本的翻译是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我们用真知识，用真理的知识，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有一个判断力了。我们判断什么应该做，什么是正确的，是上帝喜欢的而应该做，什么是不正确的，是上帝不喜欢的，我们不应该做。那我们就可以选择那些合乎真理的事，去做那些上帝喜欢的事，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由于我们用真知识去判断，做出道理上要求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照着真理的准则去过我们的生活。这样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就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我们看到纯洁无可指责听起上来好像一个很高的要求，那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因为第十一节，你们的生活充满那种靠住基督智能有美善的行为来荣耀赞美上帝。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按照道理的要求去做，那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有好行为的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就充满着那种靠住基督智能有的美善行为。有这些美善的行为在我们生命之中，是用来荣耀赞美上帝。保罗表达完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恩，同埋鼓励他们对他的爱不要停留在个人层面，要建立在真理上面。他们的爱心是要同真知识同埋判断力一起增加的。好啦，到腓立比教会而家知道保罗坐紧监嘅时候，其实腓立比教会系担心保罗嘅。保罗亦都想安慰腓立比教会，唔好再为佢个人嘅经历、个人嘅经验去担心，因为佢个人嘅经历、佢个人嘅苦难，反而系帮助福音嘅传播嘅。点解咁讲呢？第十二节，兄弟啊，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福音的进展。我们会不会有一个误解的呢？以为啊，我们要有一个很成功的生活啊，很顺利地解决问题啊，才是得到上帝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听的见证都是这样的，有些弟兄姊妹遇到困难啊，上帝帮助他，好顺利咁解决咗，有个好嘅结果，咁我哋就会以为啊，见证就系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啦。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咧？其实一个人喺苦难嘅时候，喺困迫嘅时候，佢都坚持按照道理原则去生活，依然坚持守道，虽然苦难并冇停止。困迫依然缠绕住他，问题仲未解决的时候，虽然身处荆棘丛中，依然努力开花，花朵未必灿烂，荆棘并无养老，这颗在荆棘丛中的花朵，是不是都是一个得胜的见证呢？保罗为了传福音，他受尽迫害，保罗他也都提过他 所遭遇过的迫害。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至25节，我的工作更辛苦， 坐监的次数更多，常受鞭打，多无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照例打39下，被罗马人用棍打过3次，被人用石钉过1次，3次遭遇海难，1次在水里挣扎，超挣扎过24小时。在屡次旅途中，我经历过洪水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来自犹太人和异邦人的危险，又有都市里面的危险、荒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和假弟兄造成的危险。我又有工作上的劳碌、劳碌困苦，经常通宵不睡，忍受饥饿、缺乏食物、没有庇护的地方、没有衫着。保罗的困迫并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他被关到去罗马的监狱里面，为福音的缘故坐监。保罗怎样面对他的困迫呢？他并不是在这个困迫里面担心忧愁，而是他继续积极传道。荆棘并没有离开过保罗，但是保罗选择努力开花。结果呢？13节，结果御营全军和在那处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因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结果御营全军和其他的人都有机会听到保罗的经历，有机会听闻福音，都知道保罗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囚禁的。这样福音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传开。不单止御营全军的人听过保罗的经历，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保罗还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讲述他个人的得救经验，将福音的信息亲自传给他们。保罗在这个苦难之中，在这个困迫之中，他并不是因为自己，他不是为自己担心，他反而继续努力的传福音，以致到福音 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名 得救 的福音，在差不多整个罗马帝国，由基层以致到统治阶层都被传开。苦难困迫若果得到解决的，当然是值得感恩的。但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喜欢的见证，但是在苦难之中依然坚守道理，在困迫之中依然为主作工，困迫并没有停止，苦难依然存在，这些并不能够阻止保罗传福音的心志，这个更加是一个得胜的见证。这个得胜的见证对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影响呢？14节，我坐监反而使很多弟兄，反而使很多兄弟对主有信心，更勇敢越发放胆传扬上帝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我有时自己遇到困难的事啊，遇到难过 的事啊，自己会担心啊，甚至乎感到害怕。但是如果我们听到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啊，他们的经历比我的更加困难，啊，他们遇到的事比我的更加难受，啊，但是他们都依然靠主能够得胜，靠着道理的指引都能够将事情做好。有时事情未必真的可以解决的，但是他们也都靠着信靠上帝，将自己交托给上帝的带领，他们依然能够靠主得到喜乐。有了这些弟兄姊妹的经历，有了他们的见证，就能够给我到我们的鼓励，增加到我们对主的信心，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困难。同样道理，因为保罗坐监，保罗在困迫的环境之中依然能够继续为主的名传道，依然能够令到多人信主， 依然可以将主的道传遍差不多整个罗马帝国。保罗的处境比很多弟兄姊妹的处境更加困难，但是保罗都能够靠主得胜。所以保罗的经历反而使很多弟兄对主有信心，更勇敢，越发放胆传扬上帝的道。保罗安慰完腓立比的信徒，安慰他们不用为他的苦难而感到担心，因为他的苦难反而能够令到福音传开，也都因为他的苦难而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鼓励，令到他们更加放胆传扬上帝的信息。更多的人愿意传扬上帝的信息，这些本来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这些传福音的人不是个个都是真诚的，有些人传福音其实是假伪的。保罗怎样看这件事呢？十五节，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和好斗的心，但也有些是出于诚意。原来当时传福音的人不是个个都是出于诚意的，有些人传福音是想吸引些人去他那里加入他们的党派。为什么他们要结党呢？就因为他们妒忌保罗，希望能够赢了保罗，希望有更多人信他们加入他们的团队而不去信保罗。保罗怎样评价这两种人呢？第十六节，后者出于爱心，因为他们知道上帝交给我为福音辩护的使命。十七节，前者传福音的动机不纯正，是出于野心，想趁我坐监时制造更多的麻烦给我。虽然有一些传道人他是出于爱心传道，因为他们知道保罗是由上帝处得领受到召命，上帝将辩护福音的使命交了给他，但是也都有些是假伪的传道人，他们的传道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他们是出于一个个人的野心，他们传道的出发点是由于他妒忌保罗，是出于好斗争的心，而且他们还想趁着保罗现在坐在监牢不能够亲自牧养他们的信徒，他们就乘机制造纷争，制造困扰，制造更多的麻烦给保罗。和合本的用词是这样的，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 要加增我困锁的苦楚。这些出于不诚实的、出于结党的传道人，他的目的只不过想增加保罗的苦楚，这一种人是不是应该谴责的呢？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嘛？但是保罗的看法都挺颠覆性的。保罗怎么说呢？第十八节，但有什么关系呢？不理他们的动机怎样，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很高兴，我仍要继续高兴。和合本的写法是这样的，十八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保罗的这个心态呢？我听过有些人是这样解释这段经文的，我无论那些人真心也好假意也好，现在有人传福音，就算那些人是假意也好，是出于竞争的心也好，总之福音传开了，有人信主咯，咁咪好咯。保罗好大方嘅，就算唔系佢传，总之有人信主， 保罗就封起啦，而且还要封起。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类似嘅解释啦？你又点样去理解呢段经文呢？由于咁样去解释呢段经文，引申出嚟嘅学习系乜嘢呢？哦，教会唔够人做嘢啊嘛，总之人肯做咯，你咪叫佢做咯，你唔好咁执着啦，你唔好要求咁多啦，你理得佢真心定假意啫？你理得佢侍奉嘅动机系纯正定系出于野心啫？你又大方啲，唔好理咁多，就放手俾佢做。总之有人肯做，你咪欢喜咯，而且你还要欢喜添。呢一个讲法听起上嚟显得好大方，好肯俾机会人，好政治正确。但系唔理嗰啲人侍奉动机，唔理佢哋是否适合呢一种应用经文嘅方法，你觉得有冇问题呢？究竟呢段经文系咪真系咁样解嘅呢？我反复阅读呢段经文好耐啊！我一直睇住呢段经文，默祷上帝，一直想搞清楚究竟保罗想讲乜嘢呢？嗱，仲记唔记得啦？保罗书信里边咧，其实都责备嗰啲结党嘅人嘅，都责备过佢哋，都责备嗰啲虚伪嘅人，更加强烈咁责备嗰啲为咗打阿保罗去传嗰啲信耶稣，我要加埋割礼噶，要加埋系要加埋守律法噶，先至得救嘅嗰种弟兄。当日保罗咁坚决反对呢一啲人，点解今日就话我冇所谓啦？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基督被传开，咁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唔通为咗达到目的？哦，基督被传开啦，我咁就唔理啲人嘅传嘅动机，就唔理嗰啲人传咩内容，咁都欢喜咩？咁做人咪好冇原则？唔通保罗唔知道传错误嘅福音系会带嚟灭亡嘅咩？唔知道结党系会令到教会分裂嘅咩？唔知道连耶和华都厌弃一切虚伪嘅行为咩？为什么保罗会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基督被传开了他就欢喜，是不是？总之有人肯传福音，他们传什么福音都可以，他们用什么动机传福音都可以。不是的、哦、保罗在第三章那里就讲得 很严厉的一句说话，腓立比书三章二节，你们要提防作恶的人，狐群狗党，即是那些坚持要割自己身体的人。狐群狗党，英文 King James 版本的用词是 Beware of dogs， 提防那帮狗。那帮狗是什么人呢？即是那些坚持受割礼才得救的人。加拉提书保罗的用词更加强烈，加拉提书五章十二节，但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阉割。割礼即是割包皮，阉割即是割断整条生殖器官。我试一下用一个非常口语化的句子去演绎这两段经文，大家就知道保罗对这班人是几咁反感。保罗说要提防那班作恶的人，那班是狗来的，提防那班狗，他们这么喜欢行割礼，这么喜欢割包皮，我希望他们将自己的割断去。这班人虽然说传福音，不过他们不是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是传另外一个福音，一个要行割礼守律法才得救的错误福音。 他们传错误福音是基于他们妒忌保罗，想令到其他基督徒都信他们，归入他们那党。保罗就用这些共言例的说话去责备他们。这样看起上来，是不是传福音，是不是什么人传福音保罗都喜欢的呢？不是的，他们虽然说是传福音，但是他们传一个错误的福音，保罗就不喜欢了。那是不是传福音的动机是不重要的呢？就算是出于妒忌啊、好斗争的心，这样去传福音都可以接纳的呢？也都不是，不是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至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是提防那些传不正确的教义造成嫉妒、纷争、毁谤、猜疑，引起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无休止的争论。既然传错误的福音或者用错误的动机去传道都是不可以接纳的，为什么保罗说十八节？但有什么关系呢？不理他们传道的动机是怎样，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很高兴，我仍然继续高兴。保罗究竟想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包含三件事，我们搞清楚这三件事的逻辑关系。第一件事，有一班出于妒忌和好斗争的心去传福音的人。第二件事，基督被传开。第三件事，保罗就很高兴。其实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我们 很容易明白的，他们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和合本圣经的用词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为此这个连接词就是指出保罗欢喜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被传开。好了，我们解决了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的关系了。咁就再睇下，我哋去睇下第一件事同第二件事嘅关系咯。咁系唔系？哦，呢班出于嫉妒、好斗争嘅心嘅人去传基督，所以基督被传开咧？大家点睇呢两件事嘅关系咧？嗱，我哋去睇下全使徒行传嘅记载，究竟实际发生咗咩事？使徒行传第六章至到第十八章的记载，我们拿这一段事作为一个例子。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就去帖撒罗尼加传道。当时 有很多人 信福音的，而在帖撒罗尼加也有很多敬拜上帝的希列人和妇女的领袖都信主。当地犹太人就妒忌保罗了，就来破坏他的事工。咁保罗又去到比利亚又同样发生相同的事，就有班妒忌保罗的人走来破坏。保罗再去到有雅典，再入到去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留了一年半，带领多人信主。但是这班人呢，除了破坏之外，还去到总督亚该亚面前去控诉保罗。我们在这段事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有没有传过耶稣呢？没有。他们只不过在保罗的羊群里面，在一些已经信了耶稣的基督徒里面，传他们犹太人行国礼守律法才得救的错误教条。他没有找一些新的人去传福音。所以基督被传开不是犹太人去传道的结果。那基督被传开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犹太人迫害保罗的事是不断上演的，是不断重复去做的，直至到最后使徒行传第25章，保罗决定上诉去罗马皇帝那里了。 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保罗就有机会接触整个帝国不同阶层的人。那些统治阶层啊，尤其是古代，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很难很难接触得到的，很难向他传道的。但是保罗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他有机会接触的罗马军官啦、巡抚啦、总督啦、分封王啦，他都可以在这些人面前亲自传道。现在在罗马坐监，他还可以传道给如能全军。保罗，而且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也都见过罗马当地的犹太人领袖将福音直接跟他讲，传给他们。那你就看到了，虽然犹太人那些犹太人迫害他们，但是保罗都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去传福音，结果基督就被传开了。谁传开基督呢？是不是妒忌犹太、妒忌罗、妒忌保罗的犹太人呢？不是、那是谁传开基督啊？是保罗他自己。当我们细心去分析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终于明白保罗讲的什么了。我们再读第十八节。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段经文应该怎样去理解呢？面对犹太人的迫害，保罗的态度是这又何妨呢？这些犹太人传道的动机是出于妒忌和好斗争的心，他们不是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是传行国礼守律法的犹太律法主义。他们的目的是想迫害保罗，他们在罗马官长面前诬告保罗。当保罗最后决定上诉去罗马皇帝的时候，在这个犹太人迫害保罗的过程里面，保罗都尽心尽力的为主的名传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保罗有机会向不同的人传道，就算那些很难预见的政府的统治阶层，保罗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听。因为见到耶稣的名被传开了，保罗就感到欢喜，而且还要欢喜。看到这个结果，看到基督的名终于都被传开了，再回望当初犹太人迫害他这件事，保罗就不为自己所受的委屈、所受的迫害而难过，他就可以很坦然地说，很坦然地面对当日的迫害。这一班犹太人，他们传道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他们是出于野心的，想制造更多的麻烦给我。但是这又何妨呢？无论他们是真心又好、假意又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开路，保罗能够传开基督，基督究竟已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保罗是不是说，我这些不纯正动机的人、传错误福音的人都可以接纳呢？不是、这些动机不正的、传错误福音的人，保罗一直都指责他，一直都指出他们的错误。但是对个人的际遇来说呢，面对犹太人的无理的迫害，保罗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这些委屈、受到这些无理的迫害而愤愤不平。保罗是在逆境之中、在被压迫的过程之中，依然为主的名作工。到最后，他是因为他并不是看到自己所受的委屈而发出怨恨，而是他的眼目是看着上帝对他的眷顾，上帝为他开路，见到上帝的名被传开了，他反而感到欢喜。 有冇遇过别人俾你嘅迫害呢？或者喺工作场所，有啲人妒忌你嘅工作表现，或者想抢走你嘅工作成效，对你产生一啲唔公正嘅迫害啊？又或者有啲人想表现佢优胜过你，经常用啲说话嚟到奚落你，睇小你嘅贡献，将你讲到冇价值，或者将你嘅存在搞到可有可无，甚至乎破坏你嘅工作，设计陷阱嚟到陷害你，加添你嘅困苦，你会点做呢？遇到咁嘅迫害，感到愤怒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不要因为愤怒而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你可以直接将你坏事，将你的不恰当的事曝光，令到相关的人提防这些事，但是事情未必因为这样就得到解决的。可能你依然还在那种困迫之中，在那种苦难之中，咁点算呢？唔好因为仇恨而作出啲唔恰当嘅事。我哋人生应该做啲乜嘢？我哋继续做好嗰啲应该做嘅事。如果我哋责任上应该有啲负某啲责任，我哋要负好嗰啲责任。如果我哋系公司嘅员工，继续做好我哋职责上应该做嘅事咯。如果我哋有侍奉岗位，咪做好自己侍奉嘅事咯。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自己做另外一件错事去回应他。当我们继续做好自己应做的事，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很认真的工作，而将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或者我们会遇到一些关心我们的人，对我们作出帮助。又或者因为我们要面对逆境，令到我们更加恳切地查察，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有什么需要改正。如果我们做错的，当然认罪悔改，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改的不一定是那些犯罪行为，可能是我们性格上的弱点，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更加认识自己，从而可以改正自己。没有逆境，没有困难，生活顺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什么都得的，什么都啱的，人会变得主观自大，不懂得体谅别人。但是当遇到逆境，遇到困迫的时候，这件事就会迫使我们去谦卑下来，作出反省，作出改正。在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面貌，内心真实的想法。在圣经里面，我们找按照道理的原则指引我们应该向什么方向去改，等我们可以改正自己，成为一个更符合上帝心意的人。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再回望困迫你那件事，我们就会发现，这件困迫你的事竟然就是一个机会，给我们认识自己，做一个更虔诚的人，注目在上帝的带领里面，而不是注目在自己所受的困迫里面。那我们就可以超越苦难带给我们的伤痛，不再为以往我们的遭遇耿耿于怀，我们的心就可以坦然地说，这又何妨，无论我们面对的困苦是基于什么原因都好，只要我们在这个经历里面依然谨守道理，与神同行，见到上帝对我们的教导，见到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鼓励，见到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有所学习，改正我们自己的弱点，由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加亲近上帝，灵性会变得更好，更认识自己，改好自己的弱点，为此我就欢喜，而 且还要风气。但愿保罗的经历教导我们在逆境之中仍然为主发光。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鼓励都能够鼓励我们更加勇敢传扬上帝的道。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高伟聪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星期有连续的聚集，给我们更有福气，给我们慢慢我们有机会来到是你的圣殿之中，你给机会我们唱诗赞美你，你给机会我们安静跪下祈祷与你亲近，将我们心中所有的无论是恳求无论是赞美感谢或者其他的代祷，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倾吐我们的心意，是毫无阻隔的，是与你沟通。而每晚你亦都透过你的仆人给我们得听闻合适的教训。主啊，好多谢你今晚给我们听到保罗透过他给这些腓立比教会基督徒这个书信，我们知道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基督徒是彼此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和亲情在这里。今晚你也给我们真的得到勉励，就是好像腓立比的教会，保罗也在其他的书信之中称他们为马其顿的教会。保罗说虽然在他们有时也是经历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甚至是很穷困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仍然是乐意是帮助是保罗去支持他传道的工作，是超越他们的能力的范围的，因此成为我们美好的模范。主啊，今日你亦都俾我哋特别系知道保罗勉励佢哋，知道我哋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哋喺思想、言语、行为方面，尽量系对人系表达我哋嘅爱心，揾爱心嚟到对人。但系我哋亦都要深入，将呢种嘅爱心嚟到深化，俾我哋能够系更加系爱主你，爱学习去认识主你的道理，亦都是爱求神你俾我哋亦都有咁嘅渴慕嘅心，去更加深入理解你道理之中嘅奥秘嘅地方，而知道我哋嘅属灵嘅生命能够不断嘅成长，不断嘅提升。而最后尾你亦都系俾我哋知道喺人生嘅路途之中，主你是会容许我们是经历有试炼，有阵时或者你要我们是省察自己，看看这些困难困苦来到是不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需要有改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改进。但是亦都是这些一切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其实是主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机会，进步的机会，提升我们的机会，而给我们在经历这些一切之中，我们继续能够是见证基督耶稣你的美善。因为我们是跟从主耶稣的缘故，我们虽然或者有时被人误解，被人迫害，但是我们永远都不去报仇，更加是给我们有更大的爱心去包容 为这些迫害或者是误解我们的人去祈祷，以致到我们的喜乐，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包容的心，能够呢是更加是被提升，更加是像主耶稣你。所以在人来看这些一切的困难，其实在背后实在是主你的祝福，是主你给我们受教和是进步成长的机会。又或者我们之中，我们今天也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求神你给我们藉着今天的教训得到勉励，知道我们真的有主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只要我们能够以爱来到是面对一切，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平安喜乐就自然是洋溢出来，更加为你作美好的见证。愿主你都是继续是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是更加是像主耶稣基督你。祈祷之中，我们纪念身体是有软弱的，或者灵性亦都是缺乏能力的，我们都是求主你眷顾，俾我哋亦都系能够继续系找紧呢啲宝贵嘅机会，喺未来嘅呢几日，我哋更加系揾时间嚟到亲近你，嚟到你嘅圣殿之中，与我哋嘅兄弟姊妹一齐系同心敬拜侍奉你。愿主你都系垂听我哋嘅祷告，亦都系带领我哋嘅脚步。等我们平安回到家，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灵之中多多教导我们。我们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